大学毕业也未必能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一现实衍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拖欠助学金。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公布的数据，2012年拖欠助学金的女性中，和同工比例为 33.1%， 明显高出男性的 24.5%。 虽然因统计方法不同，不能进行直接比较，但是从2007年公布数据以来，欠款不还的女性中，和同工的比例一直高于男性。此外，从这些人的年收入来看，没有收入的占 27.2%， 男性为 10.5%， 不到100万日元的占 25.0%， 男性 14.9%， 100万到200万日元之间的占 27.0%， 男性为 24.3%。 因经济原因而领取助学金的年轻女性，即使从大学或者专科学校毕业了，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反而为偿还助学金而苦恼。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我们采访过的女孩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原本是为了摆脱困苦的生活才贷款500多万日元的助学金上大学，结果毕业后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还债反而成了负担，给生活带来沉重的打击。不结婚和无法结婚的背后是男性贫困问题。很久以前就有人指出，随着女性走入社会，未婚率和晚婚率都在增加。总务省实施的2010年国情调查表明，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未婚率在逐年加剧。25到29岁男女中，未婚比例分别达到男性 71.8%， 女性 60.3%。 30到34岁男女中，男性为 47.3%， 女性为 34.5%。 跟1980年相比，25到29岁的女性未婚率增加了一倍以上，1980年为 24%， 证明了未婚和晚婚正在急速扩大的现状。然而，将未婚和晚婚原因单纯地归咎于女性走向社会有点过于武断。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在2010年，当问到18到34岁未婚男女的结婚意愿时，回答早晚想结婚的男女比例分别达到 86.3% 和 89.4%。 表示想在一年内结婚的未婚者男女比例分别是 43.3%、 53.2%。 与以往的同类调查相比，推迟结婚的念头稍微有所改变。那么，是什么妨碍了结婚呢？该调查询问有结婚意愿的人，若是在一年内结婚，有什么障碍？回答最多的都是结婚资金。男性 43.5%， 女性 41.5%， 均占这次调查的最高比例。一方面，关于单身理由，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没有感到必要性，不想失去自由和舒适的生活等回答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回答结婚资金不够的比例，与过去的同类调查相比，男女都有上升倾向。由此可见，经济上的原因给未婚和晚婚都带来了影响。此外，该调查还将认为结婚有好处的未婚者比例按照职业来分类，从而显示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从此数据可以看出，正式职工中男女比例都很高。与此相比，短时工、零工和无业干家务反而降低。而且调查对象中非正式雇佣的比例分别是男性 14.4%、 女性 22.8%， 短时工和派遣员工的比例有上升倾向，正式员工的比例有下降倾向。实际上，我们采访过的女孩和负责援助低收入人群的相关工作人员也纷纷表示，低收入的人只能遇见低收入的人。男女交往也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数据为这些说法提供了有力证据。在贫困状态下哀叹无法结婚的女孩，透过他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同样在贫困状态里挣扎的男性的身影。鞭长莫及的单亲母子家庭援助，遗弃孩子的女性增加。在收集各种数据对年轻女性的贫困或者困窘进行整体分析过程中，尤其让我们担忧的是单亲母子家庭的存在，特别是孩子尚且年幼的单身妈妈需要时间照顾孩子，这就在雇佣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实际上，在采访时我们也发现，童年时期属于贫困或困窘状态的年轻女性，大部分都来自单亲母子家庭。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11年全国母子家庭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全国单亲母子家庭大约有123万户，其中未与亲属同住的母子家庭有76万户。而且从他们的就业状况来看，虽然 80% 的人有工作，但事实上短时工、零工等非正式就业占 52.1%， 为半数以上。母子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223万日元，其中母亲在工作中所得到的平均年收入只不于181万日元。此外，因离婚而造成的单亲母子家庭，商定好抚养费的只有 38%， 现在仍在领取抚养费的家庭更是少得可怜，仅有 20%。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白波赖佐和子教授在2010年提交给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局的关于生活困难男女的研讨会报告中指出了单身妈妈的相对贫困率问题。该报告显示，从2007年的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中分析得出，20岁年龄层的单身妈妈贫困率为 80%， 也就是说，五户家庭中有四户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还有一个数据也显示，日本对于单身妈妈的援助不够到位。OECD 总结的 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 报告中分别比较了各国的单亲家庭中儿童的贫困率和母亲或父亲的就业情况。结果显示，在日本，母亲或父亲没有工作时的儿童贫困率为 52.5%， 而母亲或父亲有工作时的贫困率不降反升，为 54.6%。在34个成员国中也是高得离谱。此外， OECD 的另一个报告 OECD 2014 Family Database Child Poverty 也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为 50.8%。 除了没有提供数据的韩国以外，在成员国中处于最低水平。这些数据是针对单亲家庭的，所以也包括单亲父子家庭。但是日本的单亲家庭中，母子家庭占 85% 以上，而且父子家庭的经济条件明显好于母子家庭。基于这种状况，将这些数据看作是主要体现了单亲母子家庭的实际情况也不为过。由于对单亲母子家庭的援助不到位，决定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人的单身妈妈也在增加。从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民间领养中介情况来看，2007年成功领养的案例为22个，2011年则猛增到127个。当然，这些案例中也许包含了各种动机，但是在实际采访中， 的确有这样的单身妈妈。出生于低收入家庭，虽然怀了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男朋友的孩子，但是最终没有结成婚。她说道，为了切断贫困的枷锁，让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只能将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经济因素在这里也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低保领取阶层所展现的贫困固化。年轻女性不仅是今后社会的重要支柱，而且还将是未来一代的母亲。但是，不知不觉包围着他们的贫困和困窘，与雇佣环境的变化等相互作用，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桎梏。关西国际大学的道中龙教授曾在2007年写的《低保领取层的贫困状况》《低保户的贫困固化和代际传递》论文中，报告了关于大阪郊区城镇低保户中产生的贫困连锁效应的调查结果。该论文指出，领取低保的户主中有 25.1% 自己也在领取低保的家庭长大。这种情况在单亲母子家庭尤为显著，成为调查对象的106户家庭中，有43户继承了低保。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最终学历。这43户中有31户即 72.1% 是初中毕业或高中退学。此外，厚生劳动省援护局保护科的调查也表明，贫困与孩子的教育有着直接关系。例如，从出生在低保家庭的孩子的升学情况来看，2010年到2013年的高中升学率在 87.5% 到 89.9% 之间，与全国高中升学率相比，相差10个百分点左右。综上所述，儿童的贫困有很多是从上一代，特别是从单亲母子家庭继承过来的。迄今为止分析过的各种数据显示，思考今后应对成为人母的年轻女性中广泛存在的贫困和困窘等对策时，仅凭借一项措施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借此机会向在此次分析中给予我们大力协助的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的川口大司教授以及孙亚文表示衷心的感谢。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